上文书我们说到，金台因为家中突起变故，所以呢弃家出走，去少林寺出了家。王府里面只留下周同等几个同辈年轻人，实在是凄凄凉凉。其实周同对师叔师伯散去，不在平南王府继续聚集，他倒没什么，但是对师父弃家的震动极大。过了几天，皇上知道这个事情，虽然说急了吐血，但是也没有办法招金台下山，只好封他为少林寺达摩院首座，赐为净空。因为平南王府也没有子嗣，所以就命金台的大徒弟中原教师周同暂行代管王府事务。而对于那些抗击外寇、清除内奸的事情，也就没人再提了。周同一腔忧国忧民的热血在周身奔流，也只能愁眉不展，闷闷不乐，就这样度日子去吧。如此这般平淡度日的岁月过了不久以后，在位仅仅四年的神宗继位，朝廷政局自有一番，不必细说。说太湖寇首寻庄飞羽翼日丰，抢州夺县，图谋不轨，着中原教师周同前往苏州府协助总兵张琦破胡除奸。这道旨意一下，周同开心了，合了自己的心意。第一，张琦是金台昔日的结义兄弟周同的叔叔，几年代为管理王府事务，虽有书信来往，一直无暇前去拜访。作为侄儿，应该前去相助这一臂之力。第二，血洗品蒙山、空空僧小诸葛康洞山这些人现哪儿？逃匿太湖，全躲在熊庄飞那儿。他们现在逍遥法外，死仇不报，周同耿耿于怀。那么这一番前去，周同肯定要亲手杀掉这些贼子，来洗心头之恨，好给老太太胡同、帅夫人林雅仙报仇。于是他就把王府事务交给了总管金福，择日启程。临行之前，周同这个人比较细心，想了一想，这么一去前途吉凶难卜，就与同行的同辈兄弟杨宗慈、黄勇商议了一番。大家就定先去贝州府吴桐庄看看点都大侠林顺师公，而后取道健康府南下。大家说这个方法不错，于是就前往吴桐庄而来。路上无话，不日就到达吴桐庄。三个人参见了林老英雄，把一切事情呢就和盘托出。林顺见了自己的徒孙，想想自己的女儿，自有一番悲伤。老英雄须眉皆白，但喜犹存。见周同一帮徒孙跪倒在自己的面前，老英雄当然要告诫一番。徒孙，吾等武林中人以德为先，以和为贵，以义为重，我们立志上为国家出力，下为百姓除害，身背武艺，要上阵杀敌，外抗翻寇，内除奸人，即便舍命，于心也甘。若以武艺敛财于色，恃强凌弱，助纣为虐，欺压良民，甚至卖国求荣，此乃武林之败类。徒孙呐，周同，你师父已然超俗出家数载，你当汲取老夫之言呐！啊，一番教诲，让周同啊受益匪浅，顿觉身上怒诺连声。徒孙，牢记师公经时之言，当精忠报国，死而后已。林顺听到这儿，知道自己这个徒孙非常有出息，是频频点头。三人 在林老侠客这儿住了有两天，正想上路，忽然有人来报说贝州府梁大人前来拜访，周婷赶快出庄迎接，双方施礼已毕，梁大人就道出了此行的目的。哎呀，这个事情说来有些仓促，本来不敢前来打扰中原教士，因近来不知何处窜来的贼人在北州地面专干这个偷盗姑娘的勾当，被盗者一达十余人，备案本府我是多方让下属查访，可是杳无踪迹，弄得人心惶惶，地方不宁，故卑职特来相求，恳请中原大侠能够出面除害。黄蓉一听，劝周婷别管闲事，这个事情跟自己没有关系。周婷一听，把手摇一摇，贤弟诧异，万民疾苦皆我苦，既知此事，我们能袖手不管吗？林老侠客，我们的师公对我们的一番教诲，难道你忘了吗？这么一说，黄勇在旁边羞愧难当。梁大人一听特别高兴，觉得周同不愧为是忠肝义胆的侠义之人，周英雄啊，如此大义，北州府万民之幸也。那么说到这儿，周同就要有所行动，他呢先写了一封信向自己的师叔总兵张琦领了试用，告假半个月，然后协同贝州府捕快都头昼夜查访。你也别说，这个事情确实很难，几天下来没有发现贼人的踪迹，但是呢地方上也就未到之事。后来从梁大人口中获知，据报贼人闻得中原教师在此，已向等逃动。杨天赐一听，哎，这不错呀，我们正要途经健康府去姑苏，顺路访一访，如果有着落咱们再做计。周通一听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，于是告别了林老英雄，一路就往健康府而来。过了扬子江，满目空明城壁，虎踞龙盘，云蒸霞蔚，江南景色果然宜人。没几天就来到了健康府，到了通衢大厦一观看，只见那酒楼歌馆雨声喧，彩铺挂帘，万户千门生意好，六街三市广财源，买金饭酒人如意，名将利索只为钱，桃红柳绿游人醉，哪管江山起风烟。周同等人行走多时，找到一家驿馆就驻足休息。到路人口中嚷道，哎，走啊，看打擂去啊，啊，对对对，堂堂健康府，朗朗江南，真正羞煞人也。周同等人好奇，就把义吏找来问，何人在此摆擂啊？哦，客官，您有所不知，月前有一位老英雄，人称江南大侠孟邦初，他为了自己的女儿叫做孟雀英小姐，寻觅府邸设了这座擂台，可是啊，一个月下来没有人能打过这位孟小姐。你们也是少年英雄，我觉得各位客不妨去碰碰运气。周同听此一说，本来没兴趣，我们做正事要，而且赢了如何，输了赢了吧要娶媳妇，输了没面子，干嘛要去看呢？但是黄勇和杨天慈这两个人是喜欢热闹的人，就一再鼓捣要这个师兄啊陪他们去，我去看看热闹，这怕什么呢？周同呢拧不过这两位兄弟，仨人就来到了设擂场所，一来一看，嚯，人山人海，沸反盈天，擂台上方大书三个大字联姻台，两旁写着对联，拳打南山猛虎，足踢北海蛟龙。黄勇一看不高兴，呵，哎，这大 倒要瞧瞧究竟有多大本领。周同忙对二人说，哎，二位兄弟，咱们先是来干什么，看看擂台，不要多言，不要冲动他人，平心静气，我们淡定一些。说到这儿，三人举目往擂台上面观看，看看有什么样变化。这时候只见擂台上走出一位人，这位老人家已经有50出头的年纪，面如重枣，瘦眉盈目，三缕虚纹，侠气英豪。老头就长得那么精神，那真不亚于斑角的苍龙。老人家在擂台之上向台下诸位做了一个罗圈揖，一抱拳，老夫孟方春，来此设擂联姻，时间已达一月有余啊，至今这健康府是我家小女的对手，这个事情真不好办。这样吧，擂台再延期3日啊，有年轻英雄家无妻室者请上台过手，胜我女儿者便结成眷属，我绝不食言。说完就把自己的女儿孟翠英小姐喊了出来。孟翠英小姐迎了入面，碰头彩，台下一帮人哗就喝彩，好啊，漂亮。这位孟翠英小姐长得真如天仙一般，她穿一件织金官绿坠丝袄，上面罩着浅红鼻甲，系一条洁彩鹅黄锦绣裙，下面映着凤头绣花裙。只见这位孟翠英小姐生的是娇脸红霞衬，朱唇绛指云，峨眉带烟柳，云鬓宝极星，落到花间里油风目作针。就说这位小姐呀，长得像朵花似的，像到什么程度呢，说是蜜蜂如果来采蜜，就把这个姑当做一朵花给采了。你看看这姑娘长得多漂亮，哎呦，这黄勇也是少年英雄啊，在下面看着嘴张的老大都呆了，口水滴滴答答都下来了。你说这位英雄吗，呵呵，有点像呆的。扯了扯周同英雄，哎哎，师哥，人家都说江南多美女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周同看了看，笑，没多会儿，心里啊也的确称赞这名女子长得非常漂亮。那么孟小姐亮了相，众位观众喝了彩，他们深深道了个万福，脱去了闺装，露出了一身紫色紧身全套，那更显得英姿飒爽，先行在擂台上面打了一套红拳，这是为了暖暖场，活跃活跃气氛。姑娘打完拳以后再亮巧了，就伫立台中等候打擂之人。有几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都跳上来，什么大红拳、八卦拳、少林拳，陆续的和姑娘他们交手，也就是最长的5个回合，最短的1个照面，就都被打到擂台以下。周同忍不住看着看着笑起来了，哎呀，这些平常手脚也要上台，三脚猫四门斗，哎，真是自不量力。话刚出，周同赶紧用手捂嘴巴，知道话说错了，失言了，但是呢说不回来。旁边有一个观擂的带头起哄，哼了一声，哎，笑别人，哎，你笑别人自己为什么不上去。旁边一个跟着起哄，嘿，这叫什么呀，这叫门里狗，光会叫不管用。你看你看这副装扮倒像个懂武艺的，哎，说不定啊绣花枕头一肚子草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。嘿，不是败絮，
烂稻草。
嘿嘿嘿，这番话说出来就难听了。周瑜呢不理睬，心里面的后悔，但自己干嘛失言啊？这么找人骂吗？旁边杨天慈不高兴，他心里面想，我哥哥唐城中原教是多么大的，就给你们这些无知百姓耻下，那不行，我得拔份儿。站起来冲周同一抱拳，大哥你就上去打给他们看看，出出这口污气。周同息事宁人，赶忙摇手，哎，无事找事犯不着，咱们呀快点走吧。这时候孟邦初在台笑，哈哈哈哈，堂堂健康府，朗朗江南地，没想到一月有余，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胜我家女儿，可叹呐，可怜呐，天下英雄太少。黄勇听到这儿，也不气，二不恼，眼珠子一转溜，对杨天慈说道：“二哥，你听见那老头说了？我看啊，大哥也并非此女对手，不敢打就不敢打，算了呗。到时候咱们大哥中原教师从台上头破血流，犯不着啊。”他这么一说，旁边观雷的观众哗一阵轰响，这您也冷嘲热讽，怎么样？我说的吧，他是烂稻草，他们自家兄弟也都这么讲。周同这时候年轻气，旁人嘲笑那也就罢了，兄弟奚落按耐不住，周同啊受不了了，当时猛然脱下外衫甩给我，把兵器交给杨天慈，高喝一声：“待孟老英雄，切莫小觑天下英雄，俺周同来也。”说着把身子一拨就坐上擂台去。周同这么负气跳上擂，一落地一想，哎呀不对呀，自己中计了，中了兄弟黄勇的激将之计，但是人到台上无法退回，只好向江南大侠孟邦初一抱拳，要自己自我介绍一下：“孟老英雄，在下周同，今天因仰慕令人本领高强，特来有并非为了联军，我本一时失言被人激将上台，所以呢是点到为止，若有失手，还望江南大侠孟邦初老前辈你万万莫怪。”江南大侠说完那番话，其实也是为女儿着急，想激一个武功高强人士呢上来比比，把小女配个家婿。一看上来一个小伙子特别精神，本来就很高兴，再一听这个人一抱腕是中原教师周同，惊喜万分啊，哎呀，来的是中原教师，时至今日终于对手。可惜呀，这是联友不联姻也罢，同这位武林高手交友也是万幸啊。于是江南大侠就请出后台休息的女儿相见。哦，这孟小姐并非听到周同之言，瞥上一眼竟然芳心大动，她引出了一段美好姻缘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再说。